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上一集跟严寸在聊有关于孤独孤单的这件事情哦。那严寸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对，那我们继续来谈一谈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好像需要用人际关系来解决孤单孤独的这件事情哦。
嘿，是的，但是我觉得在往下上次的那个问题往下深入的时候，我想先问一下 Kevin 哥，您有听过最近有一个词其实好像还蛮夯的，叫社交冷漠症这个名词吗？
社交冷漠症
是
我真的有一点孤陋寡闻，我还真的没听过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社交冷漠症？
好，那 Kevin 哥知道社交疲劳是什么吗？他其实、就是、
社交疲劳疲乏吗？
哦，对啊，疲乏疲乏。
我可以想象啦，就是可能当你必须好像要被迫需要跟很多很多的人做互动，然后你实在是累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觉得你自己已经不行，再去不想要再去，好像为了讨好别人，为了要去表面上去维系跟人家之间的关系，然后都不能够做自己，关照自己，所以会觉得有一种疲乏的感觉，是这样吗？
对对，就像那个弹簧，就是突然就没办法回到原本一样子，
就过了那个临界点。
是，但是那个社交冷漠症跟那个社交疲乏比较不一样，就是社交疲乏是因为累了嘛，但社交冷漠症是它本身就是这样，就是它可能它看起来就是不太会跟别人讲话，但它不是因为它社恐。然后也不是因为他内向，就是他单纯就是不喜欢跟人互动。
对，
然后他也不太喜欢参加团体的活动啊，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很疏离、
高冷。
是是是，对，高冷的形象。
我们那个年代常常会形容某一种女性哦，就是一副孤芳自赏的那种高冷的那种状态，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
所以就会给人家一种高不可攀的那种冷漠感。
对，跟他可能相处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觉得他有点无情，就是他不太会，就是应该说他不太会在他觉得就是他会觉得他不应该浪费的时间，他就不会浪费。
是，
比如说跟你觉得他觉得跟你的交谈没有什么意义，他就不会特别在跟你交谈这样。
是。其实我觉得当我这个越活越年纪越大的时候，我再回头看这件事情哦。
嗯。
我觉得那可能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保护色。
怎么说？
其实搞不好他内心有一些不像他表面上这样的高冷，就是这样的一种 真的是这么的冷漠。其实搞不好他其实内心也许受过伤，也许就是不想要跟人家让人家看到他内心世界了，所以他也不想要轻易的去让人家这么靠近。
嗯
嗯，
这
只是我觉得像有时候你听某一些人，你以为本来以为他是那样的人，可是他后来比如说在媒体上你常会看到一些艺人，或有一些他后来比较走过了那一段过程，他再回过头跟大家分享说，他其实他也许是刻意的，也许是就是他也不自觉，他就是让人家有这种很难高攀的感觉。
对，
那我也很好奇，那个严寸你在 FB、啊、或者你们应该不太用 FB，IG 上你有多少好友啊？
哦，我其实脸书还是会用啊，但是我的好友应该100出头吗？
才100出头，
很少吗？
有点少哎、欸，
很少吗？
对啊，100出头，
都超过100出头哎、欸！
哦，真的吗？
对啊。
OK，
没有。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你的好友多少？
我有多少啊？我有多少？
难道超过200？
我 IG 我根本没有在看，因为那个 IG 都是。顺便，他就是 po FB 的时候，他顺便就是 IG， 所以我不太去维护
IG。
对，那 FB 的话，好像就比较多嘞。
哦，嗯，哎，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因为既然刚刚你听到我的那个粉丝数100多，觉得很少，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会需要
很多好友？
对啊，
对不对？
对啊，为什么？
哎，其实我最近才看到一个数字，他说好像我们同个时间啦，我的这种人际关系里面，我大概能够去回应的数量，好像30个左右就差不多了，
对吧？你看我100，我都觉得超过。但是我觉得那还是必要的啦，就是别人会想要加一下，尽管可能不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想要加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人家一个回应，这样。
对，我后来发现说，其实一开始我也会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比如说加我好友都会进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图，看一下他是都会去逛些什么，他的好友是谁，什么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应该还算正常。对，那后来我就比较没有那么严苛了，就是大概稍微对判断一下，这个应该不是那个要来推销的啦，或者是可能有那种诈骗的嫌疑。
等一下，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脸书跟 IG 不是算是还蛮私人的东西吗？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但
是私人的东西。
对，那如果是那种就是没有这么要好的人加你，你不会觉得，就是因为他照理来说还是，就是他是社群媒体，所以多少还是会要分享自己的生活嘛，就是偶尔啊，但你不会觉得就是给那么多，就是没有那么熟的人看到会觉得有点就是不太好意思啊，或是觉得不太好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牵扯到一个，就是你的生活哈，是不是真的还蛮一致的？还是你会有一个表面的你跟一个实际的你？我觉得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我希望我给我自己一个蛮明确的目标，是希望我能够言行一致，好，然后我希望我能够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一套做一套，那我就会觉得说，即便我的发言，好，我在 Facebook 上去，其实我当然有些太私密的，那就不要去讲了，对不对？那你要去分享的，不会，我不太会只讲好的，我希望那个当做我的一个有点像是日记，然后另外就是对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些记录，所以我不太会去做太多的包装跟隐藏，不然我就干脆不要讲。
可是这个不是也是算比较私密的部分吗？
这可能就是，对啊，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的可能跟我的个性有一点关系。对，就我太太也会说，你不要什么都跟人家讲，好像人家都想要听你这些。
你在说
那要不要讲是我的事，那要不要看那是他的事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这都是彼此的自由啊。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Kevin 哥这样，如果这样看起来好像脸书上面有很多好友吗？
其实我也知道说里面有哪些是真正的比较有深度的互动的好友，那哪些其实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反正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来加我好友。我就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在乎这个上面的好友数，那也比较不是那么在乎，说都不在乎当然是骗人的，就是说我今天分享一个东西，我说一点都不在乎有多少人去看去按赞或回应，说一点都不在乎，我觉得这个是违反人性的。
对啊，
但是你说我很在乎这件事情，也真的，我随着我越来越了解社群媒体的它的一个真实性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事情不是我需要那么在乎的。
我可以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会希望让别人看到的那种感觉，
那种目的，
对对对，
企图是什么？影响他人，就是说我想要让我的就是愿意加我好友的人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 如果今天有哪些东西值得他可以参考，我觉得那个很好。那所谓的参考不见得都是我做对了什么。有时候连我觉得也许是我的错误，我的失败，我的挫折，我也希望说给人家借鉴一下，就是不需要都要从错误当中去学习。
所以希望带来点影响力，
正向的影响力。好，就不管我所分享的东西，像我有时候对某些东西有感，这件事情有感受，那我也会希望说或许我的感受也会是一些人的感受，那我也可以把它分享出来。那当然在网民上面，网络上有很多他可能会认同你，他可能不认同你。
对，
那在我的好友群里面，我觉得通常就算不认同我的，他就是顶多就不回应我，他就不会按赞。这很明显看得出来，我大概我的好友数应该是我记得我没有明确的记得，大概上千啊。对，所以你刚刚说，你看，
这非常抱歉，原来这蛮少的。
但是。即便像我生日的时候会按赞，会有给我留言的，也了不起就是两三百个人。
200-300，可能就是蛮多的。
真的吗？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性的啦。可能你觉得对我来讲，你看我好像觉得多，可是我去比很多别人呢，其实我也还是很少啊。但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在乎那件事情了。对，就是相信你的、喜欢你的人，他就是会
喜欢你。
那不相信你、不喜欢你的人，他也许就不会想跟你交好友嘛。
对
啊，那他会加你好友，但是他都不回应你的。
嗯，
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在经营，他也没有太去 care 这件事情。
哦，对啦，
对，所以我觉得社群媒体上的这种关系，其实它是很表面的。
对，
所以我也不会那么的去在乎到底有多少的好友，到底有多少的按赞的数。
那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 Kevin 哥不管在就是实体还是线上的社交力都很好是吗？
有的很好吗？你觉得
应该说刚刚听起来就是两三百个人都还会祝你生日快乐，感觉你们平常就是应该都会有一点交流嘛。但是感觉就是但因为我觉得交流也是分就是深度
程度，
但是社交它就是一个耗费能力，就是你能量的事情啊。
是
那我想问 Kevin 哥都不会有就是会有社交疲乏的感觉吗？就是这种困扰啦。
如果我每一个人家的留言、人家的回应，我都去留言跟回应的话，我想我会有这种疲乏。所以我其实我只有在特定的状况之下，我会有一个礼貌性的给人家按个赞或按个心，但是我不会去都留言，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蛮花时间的。
哈，等一下，所以 Kevin 哥当你觉得社交疲乏的时候，你就是给人家点赞，
就是
不是你还会给人家点赞哦？
点赞很简单，点赞不是很快速的就？
不是，有些人连讯息都不想看，连回都不想回，这样、就真的已经累到，就是感觉做什么都很累的这种。
我也没有说哈，我没有像很多人是每天定时会去做这件事情哦。其实我没有每天都定时做这件事情，我大部分就是我有空的时候，那我会去看一下，然后我看到了，我就会回一下。
好，原来如此。
对，那因为如果是有人刻意的给我留言或者是回应我，他就会通知嘛。所以这种我就一定会有一点回应。那最低最低的就是我会回应按个赞，或者是给他一个信号，代表我有看到你的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个算是一个社交的礼节吧。就是有来有往啦，但是那个往我也不会想要去弄得有点复杂。因为我也真的知道那其实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礼节了。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 Kevin 哥对社交疲乏这个困扰处理好像很有方法。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是有这个社交疲乏的困扰，就是明明我的朋友没有很多，然后我也不是每个礼拜都会出去玩的那种人，但是就是出去这件事情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累，但是我其实又不太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疲乏的困扰。就是我连那个点赞我就觉得我就 不想看，就是因为已读你就要回点什么嘛。但是你单纯的点赞又会好像感觉给别人那种很敷衍的感觉。对啊，那干脆就不要读，但是不读好像又不太好这样。
嗯，所以你还蛮在意，蛮在意就是人家怎么看这件事情。
应该说这部分主要是因为我朋友就已经没有很多，而且应该说我的朋友都是关系还蛮好的朋友、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会有这种疲乏的状况，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也是蛮奇妙的，然后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解决，因为不解决的就是会让我感觉到困扰，是因为他是我蛮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这样对他实在是不太好意思，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困境。
是，我自己会去设定一下，就是我对于我跟这个朋友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的远近啊。我们上一次不是有提到那个界限这件事情吗？好，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它是一个互相的。那只是说这个互相的，我认为是这样子，对方不见得认为是这样子嘛。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不一致的现象。所以到底他对我在这个关系上面他对我的期待是什么、那我对他的期待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大家彼此都很舒服的那个界限、那所以就比较不会说我担心说我有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会不会对他来讲会不太好
哦、
对，
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疲乏的原因是来自于我自己、我担心考虑太多
的，就是你没有去检核说那会不会是你自己的一个过于不及
哦、
所以我觉得很好是你没有很多嘛、你没有很多其实你要花时间去检核这件事情，不会像我如果一千多个我可能要像很多人先做一件事情先把它做三检，就是
对啊
那个根本只交了就是结为好友之后从来没有互动的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哦对我基本上这种人都。
那我可能一千多个应该很快就删掉一大半了。
是。
对。那再来就是再去分啊再去分。其实我也很清楚知道这个连那个名字我都不熟悉的我怎么可能会跟他有更深度的这种互动呢所以大部分大家可能只是有某些共同的一些领域或者是有一些些交错在一起的某些共同的好友或者是有一些些怎么样的利害关系在那里面那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去检核一下然后在我有限的时间资源里面我到底要花比较多的资源在谁的身上在哪一群朋友的身上
对
对我想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变成社交疲乏甚至到我变成一种社交冷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就会比较
减少
避免
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在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刚刚还是听到就是 Kevin 哥好像在跟朋友相处上面就是很有方法
所谓的方法这件事情可能也是我过去这十多年在学习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因为亲密关系其实是关系里面最难的因为人际关系一般人际关系我不要就不要嘛
对啊
可是亲密关系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就不要嘛
对啊
在那种伴侣关系上反正就分手就离婚嘛可是在你的亲子关系上面在你这种就是你有血缘的关系上面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好复杂好难对不对
对
那我过去这十多年我觉得在这些关系里面我学习到一个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它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所有的关系你要能够走到一个比较深度的比较高品质的关系它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
那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 Kevin 哥觉得什么样是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我之前应该有打过比方就是当我们两个不同的人我们想要靠近一点的时候
对
我们就像是两只刺猬抱得越紧就伤害彼此越深
对
对不对所以就很痛嘛所以通常大部分我们 第一次痛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
痛的时候
对
弹开，
就弹开了嘛，就想要逃了嘛，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关系大概在第一次的冲突之后就不见了。
嗯
啊，可是你为什么会想要跟对方，你已经痛过了，你还想要跟对方再靠近一次？
他有某些东西吸引我。
对，其实是你有想要跟他更 close， 你想要跟他更靠近。
对，
可是你有之前的经验呢，所以你就会想要想要去跟他去理解彼此为什么我们会有那样的一些差异跟冲突。
嗯，
所以当人际关系要靠得越近，要能够好像要跨过那个也许是你的界限或他的界限的时候，绝对会经过一个互相磨合的过程。
哈，对啊，所以 Kevin 哥的就是高品质人际关系一定要经历这么多就是刻苦的部分嘛。
嗯，我觉得我把那个最难的走过了之后，我觉得再走一般的人际关系相对就简单多了。就是你自己先清楚哪些关系是你想要进一步的。
嗯，
对，那你就带着一个说，我知道当我想要跟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那条要跨那一条界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机会，我们要能够互相的沟通，互相的磨合。他绝对不会是说一下就直接到达那个结果。对，所以我觉得高品质的关系它是需要刻意经营的，而且是要两个人哦，不是只有你单方面的哦。
是，
因为你想这样对方不愿意，那通常是没有办法的。
可以请那个 Kevin 哥举个就是你自己的那个高品质的人际关系吗？
我现在有两对夫妻，就是说有两个家庭，跟我太太，我们有六个人，三男三女。
嗯，
其实我们从过去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同工也好，一些互动机会也好，但是其实都是比较单点式的。
嗯，
可是后来我们不在同一个教会了，我们照理来讲，按照一般过往的经验，是大家就会越来越散了，就关系就会越来越淡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一起上过亲密之旅，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学生
哦。
那我就很想说，好可惜，我希望我们不但是维持过去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在我们未来的人生的走到这个小孩子越来越大了，我们会进入到空巢期，我们其实可以在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分享，一起的学习。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定期的刻意的，我们每一个月要聚集在一起，然后轮流大家来，有一个家庭就来安排，好，就安排我们可能是出去外面去旅游啦，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人的家里面，我们就会设计一些活动啦，还有一些讨论的主题啊。
哦，
所以经过了这疫情的期间的这两三年，我们每一个月都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就你猜猜看我们现在的关系。
哦，一定很好。
就是我们变成我们可以是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享，互相学习。好，虽然过去我是他们的老师，
嗯，
可是我在他们的身上我也学到好多。
所以这个关系应该要就是双方都很真诚，
对，
然后有需要心灵上的交流，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常常互相在干嘛呢？我们在互相吐苦水，
哦，
然后我们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互相的发现说，哎呀，原来不是只有我们家庭是这样，他们也会啊、
哦，
然后我们可以从彼此的一些经验里面就互相的成长。
就是听 Kevin 哥的例子突然让我想到，因为我有参加一个领袖高峰会，
对，
然后我记得里面其中一个演讲者他就是在讲说就是高品质的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因为他说其实世界上很多很多人会面临孤独这个感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孤独，所以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要如何建立拥有高品质的人际关系。他是说，因为他好像是说，哦，你从陌生人把陌生人变成你的好朋友，
嗯，
他帮你算好这个花的时间是110个小时，
所以除以一天八小时好了，
对，
那
对不起我算不出来
八大概差不多也要十几天嘛，
应该是没关系，
如果是每天哦，每天八个小时要十几天，
哦，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
对，但是我们不可能每天这样在一起，
对，
所以如果每像我们每个月一天 的话，
嗯，
那就是要一年以上，
对啊，
对不对？一年以上才能够建立一个
很，就是已经把从陌生人变成朋友，然后变成好朋友，
是
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演讲者是说，因为在疫情的那段时间，他就有发现就是孤独这个事情真是还蛮可怕的。所以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说他自己花了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他买了一小块地，就是应该说他买了他的那个地有三栋房子，然后中间是他自己住的还是旁边，反正就有一栋是他们自己住的，就是他跟他老公还有两个小孩，然后旁边是他们有筛选过就是比较性格比较相符的邻居，
是，
然后他们住得很近
啊，
对，他建立了他自己就是需要的人际关系。他们是说当他跟他的老公有那个夫妻问题的时候，
对，
他是直接，因为他们已经关系已经很 close 了，所以他是直接去寻找他们旁边的邻居，然后那时候那个邻居在看他们一起来看电影，但他们就有敲敲门说，欸，我们现在碰到一些事情，你们可以帮我们一起解决吗？所以他就是说，就是其实生活就是你的那个孤单感它其实是可以解决的，然后这个解决就是你真的是需要花时间来处理跟建立你这个高品质的人际关系。然后刚刚听到我就觉得很像 Kevin 哥你在做事情，
是啊是啊，所以远亲不如近邻，你能够找到你的邻居，也许是你的好朋友亲朋好友，然后大家能够成为你的高品质的关系，我想就可以解决我们那个孤单感。
对啊，所以高品质的人际关系，我记得那个领导者说，你除了就是我们在说对话有心灵上的交流的时候，其实就是反应是倾听啊，比如说我在跟 Kevin 跟你在讲什么，然后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不是就是可能我说了，然后你只是反应就说，哦，我了解，而是你要告诉，
对，
讲出来，了解我的感受，
了解什么，
对，
然后让你听到我的了解，
对，然后还有就是建立高品质人际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需要主动。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可能社交，就是跟前面提到那个社交疲劳跟社交冷漠症这个部分，就是可能因为你觉得很累，所以你就不想要去建立人际关系，因为你觉得建立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困难。但是如果你要解决你在生活中就是觉得没有跟别人互动的这种孤单的感觉，你是需要主动的。就是你真的没办法被动啦。
所以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意志，
还要主动哦。